我总是很高兴看到信徒们聚集在一起，进行团契和敬拜。我们已经如此习惯这种场合，以至于很少停下来思考，这真的有多么非凡。如今人们谈论上帝时，会感到不自在。无论他们自称为信徒，还是甚至会去教堂。当你试图开始关于耶稣的对话时，你很快就会发现这个话题让人们感到不安。有时候，一周从一个星期天到下一个星期天，我都没机会和任何人谈论上帝。在工作中，我和同事讨论我们的经历，甚至是彼此的私生活。在我的波兰语课上，我们谈论电影、书籍和日常生活。和邻居，我们聊修理棚子和天气。和朋友，则是政治、足球和女人。但一旦我开始谈论上帝，所有人突然就变得不自在了。不久前，我很早就离开家去参加一个晨间教堂礼拜，碰到了我的一个邻居。他向我打招呼，我们开始闲聊。最后他问道，你这么早要去哪里？去健身房吗？我回答说，nie, idę do kościoła w Gdańsku。不，我要去格但斯克的教堂。对话瞬间就结束了。他移开目光，急忙回到他公寓楼里。两年前，我曾徒步朝圣圣雅各之路 ,Camino de Santiago。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朝圣路线之一。在出发前，我曾设想会遇到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交流。然而，在12天、325公里的行程中，我只遇到了一位信徒，一位50岁的意大利女士。这一相遇令我们彼此都十分意外，于是我们成了朋友，交换了联系方式。最近，我和妻子还特地飞到米兰去看望他，但除此之外，这段旅程变成了一次传福音的使命。每天我都和那些一生中从未读过圣经的人谈论上帝。我一直在想，怎么可能在世界上最著名的朝圣之路上，我竟然没有遇到一个真正有信仰的基督徒？人们怎么能够在连历史上发行量最多的书《圣经》的基本信息都不知晓的情况下生活？他们怎么会不知道福音呢？毕竟这么简单，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既极其重要，又极其简单。我常常忘记，其实我自己前20年也是个无神论者。但在那次朝圣的旅途中，有一个人提醒了我。在朝圣路上，我遇到了一位来自巴塞罗那的大学生。我们在讨论《创世纪》的开篇，关于天地和人类的创造。更准确地说，是我在讲，而他在听。因为他从来没有读过圣经。当我讲完后，他沉默地坐了大约一分钟，然后他问道，听着，你真的相信这些吗？起初我甚至没明白他的意思，于是我反问道，这是个什么陷阱问题吗？他回答说，不是，我是认真的，你真的相信吗？轮到我停下来思考了。此时我想起了一句经文，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时候，哥林多前书1章26节。我也想起了自己21岁第一次听到福音时的感受，我感到愤怒，我当时非常决心要证明这一切都是胡说八道，以至于真的开始去参加基督徒的聚会，只是为了和信徒辩论，说服他们是错的。两年后，我受洗了。但我仍然记得，那时我觉得受过教育的现代人，居然会相信这些是多么荒谬。你知道吗？ 我们经常谈论新约中那些大家熟悉的主题，爱、拯救、基督复活。但请允许我像那位西班牙学生无意中挑战我一样，也用一些我们很少谈及的问题来挑战你。你相信，在不久以前，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亚当和夏娃，他们赤身裸体的行走，住在一个园子里，吃素，与神直接对话，而他们唯一的问题就是神命令他们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那棵树就是神亲自在他们居住的园子里栽下的吗？你真的相信这些事情真的发生过吗？你相信不久以前地上从未下过雨，土地是靠雾气滋润的，有巨大的生物与人类一起生活，比如河马，尾巴像香柏树，腿像铜柱，而且鳄鱼栖息在湖泊和大海中，人们带着敬畏的目光看着他们。你真的相信圣经上所说的这些全都确实发生了吗？这听起来就像童话。而且你相信那位创造宇宙的全能神居然取了人的肉身，从一个16岁童贞女的子宫中降生，做过孩童，长成少年，过着一个普通孩子的生活吗？你相信，在短短3年里，他徒步行走了5000多公里，把鬼赶进猪群，在耶路撒冷圣殿引发了公众骚动，有一次还向一个盲乞丐的眼睛吐唾沫，而那个盲人居然得以复明吗？请原谅我这样激烈的提问。我认为我们时不时用一个不信之人的眼光来看我们熟悉的事情，这是健康的。我希望我们能意识到，要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真的在这地上行走过，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被钉十字架，降到阴间，并那里宣讲福音，然后从死人中复活，再次在众人中行走，最后荣耀升天。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哥林多前书1章18节，我们所传讲的听起来像是愚拙，像是神话，但你知道最奇妙，对某些人来说甚至是可怕的是什么吗？圣经是人类历史上文献记录最为详尽的一部历史著作。然而，同样真实的是，历史证据、文本证据、考古学、逻辑论证和理性结论并不能产生信仰。他们能兼顾信仰，充其量，他们也只是让一个不信的人暂时停下脚步，重新思考。6年前的一个午休时间，我和一位前同事走到外面，开始争论关于上帝的问题。他坚持认为，如果上帝真的存在，所有人早就会知道了。他说，肯定会有不可否认的超自然奇迹和神迹，可是我们今天却看不到。此外，教皇也不会让梵蒂冈图书馆对公众关闭。最后，我问了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跟几年前在朝圣之路上那位巴塞罗那学生问我的很相似。我说，告诉我，现在究竟需要发生什么，你才会相信上帝的存在？他思考了一整分钟，然后他诚实地回答了我，这也是我一直很尊重他的地方。他说，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相信，即使就在那一刻，天开了，无数天使为他无伴奏合唱，他也只会认为自己在产生幻觉。就在几天前，我还在和邻居讨论救恩的问题，他难以接受这样一个观念，无论一个人的人生多么罪恶，只要凭信心解救就可以了。我跟他说了那个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你还记得这个故事吧？耶稣对他说，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的邻居立刻反驳说， 可是谁能证明那个强盗死后真的去了乐园呢？有那么一刻，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想了想，我说基督的复活证明了他确实是神的儿子，因此他确实有权柄接纳那位强盗进入天堂。我的邻居显得有些失望，说，所以最终一切都归结到基督吗？没错，就是这样。基督是我们的房角石，也是让人跌倒的那块石头。因为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相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求智慧，我们却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对那蒙召的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一至二十四节，犹太人不能接受他为他们的弥赛亚，因为生命记说，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神咒诅的，而耶稣正是被挂在十字架上。外邦人也无法接受他，因为这个观念本身就不合逻辑。一位完全成为人的神，一位百分百的人神，一位任凭自己被折磨之血从汗中流出的神，一位为了拯救那些本来憎恨他的人而将自己儿子当作祭物的神，从纯粹人的角度来看，这一切都毫无道理。但是对我们来说，耶稣就是神智慧和能力的具体体现，是我们有限的理性可以认识。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神的动机或他的性情，我们只能仰望耶稣基督的生平。通过他的话语和行为，我们认识了全能的神，为自己的子民嫉妒，却完全公义，并且无限慈爱。一位深爱你的神，愿意为你受苦，无论你这一生犯下了多么可耻或可怕的罪，也乐意欢喜地接纳你，进入他父的家。有些真理，我们无法彻底明白，我们所能做的只是领受并且相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谈论神的爱和耶稣基督的牺牲，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很少花时间讨论证据。因为当一切最终都归结于基督，归结于他的性情、他的为人、他的受死和复活时，再多的证据也无法生发信心。但如果你相信他是为你被钉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显明了他神性的。如果你相信那个一生都在犯罪的强盗，因临终悔改而进入了乐园，那么现有的证据只会加深你的信心，并印证得救的道路。我一生中从未见过有人因为输掉神学辩论而归向神。但我确实见过有人以孩子般的单纯接受福音，从而发现了真正的智慧。我目睹他们的生命彻底改变，我见证破裂的关系得以修复，我看见不可能的问题得到解决，我看到他们的生命中充满了无法解释的事情。绝症在没有医学干预的情况下消失，闲在绝望的时刻无中生有。有时我回顾自己的人生，回想神所做的一切，意识到这些故事甚至无法向别人诉说，因为我自己都难以相信他们真的发生在我身上。我记得这些事，但无法解释他们，甚至我自己的理性也难以相信他们是真的。神使你们与基督耶稣联合，他成了从神而来的智慧。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这听起来像是悖论，但对造物主的信心并不是通过辩论或证据而来的，而是借着接受耶稣基督而来的。信心的起点是让自己相信不可能也能成为可能，它是在谦卑顺服圣经所启示的真理中产生的。我曾听到有人说， 我拒绝相信一个允许世界上充满苦难的神。我并不想冒犯任何人，但是我们不能把神塑造成我们自己喜欢的样子，我们只能领受他，且只能按着在耶稣基督身上，在肉身中显现，为我们被钉十字架并第三日复活的神去认识他，认识到有限的地步。然而，如果说辩论和证据无法产生信心，那么当人们问起我们的盼望时，我们该如何回答呢？让我们来听使徒彼得的话，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以温柔敬畏的心。我们谈论神并不是为了赢得辩论，我们之所以讲论，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曾听闻了福音。曾有人对我们有耐心，曾有人不被我们的嘲笑、我们的反对或我们难解的问题所吓倒，曾有人在我们觉得他们的信仰愚蠢的时候仍然继续爱我们。也许今天一听到基督的名字就转身离开的那个人，有一天也会向别人传讲他。也许那个问你真的相信这些吗的人，根本不是在嘲笑你，而是在提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也许那个要求证据的邻居，其实真正想问的是是否有一位神能够原谅像他这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绝不应该因他人的不信或看似幼稚的问题而变得不耐烦。我们自己曾经也是不信的人。我们蒙召，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有智慧、更纯洁或更配得，不是我们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我们。我们也不需要假装我们的信仰里没有奥秘、没有挣扎、没有未解的问题。我们可以坦诚地回答，是的，我相信，不是因为我明白一切，也不是因为我从未有过疑惑。我相信是因为我遇见了基督，因为他改变了我的生命。世界也许会称我们的信仰为愚拙，但正是通过这愚拙，神拯救了人。有些人，钉十字架的基督依然是他们的绊脚石，但对另一些人来说，他却是神的能力。所以，让我们即使在周围的人都感到不自在时，也绝不以谈论他为羞耻。让我们不是带着骄傲，而是满怀感恩去讲述，不是为了羞辱任何人或展现我们精心打磨的辩才，而是要帮助别人看见基督。让我们所倚靠的不单是言辞的技巧或人的智慧，而是那唯一能够触摸人心的神自己。下次当有人问我们，你真的相信这一切吗？愿我们有勇气回答，是的，我相信耶稣基督，他为我的罪被钉十字架，并为叫我称义而复活。因为归根结底，一切都归结于基督。感谢神，事实的确如此。讲道结束。